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北韩，特朗普称将会向习近平提及遭拘禁的加拿大人，香港特首未撤回引渡条例，示威者聚集在政府总部暂时关闭，其中一名的示威人士是这样说的：
其实根本上就不信任中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重点来的。本身他騎劫了台灣那宗殺人案，我覺得已經很不應該。因為
一時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20号未有如期回应示威民众有关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例以及释放被捕的示威者等多项要求之后，香港学界宣布的包围政府总部的行动在6月21号早上逐步启动。以学生为主的数以百计的抗议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外，包围了警察总部，香港政府总部当日是关闭。其中一名在警总的示威者是这样说：
觉得作为一个比较文明、比较先进的社会啦，呢一种漠视民意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当有100万人上街的时候，你不理；有200万人上街，你都不理。咁呢个政府是乜嘢政府呢？
而其中亦都有示威者带来了个标语，就是说这个是香港不是中国，撤回送中抗恶法，撤回恶法追究暴行责任，不要开枪，他们是香港市民，林郑不要杀害年轻人。有人在头盔是帽上面亦都写着自由的字样。示威者在立法会外的主要街道设置路障，而在警察总部现场抗议者亦都要求见警务处处长陆伟聪的对话。美国之音对是驻香港的记者在现场见到的群众团体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民阵副召集人王奕武、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这个亦都似乎表明学生抗争行动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关注以及是支持。胡志伟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支持学生抗争的热情，只要学生一直是保持和平态度，就能够保持这场运动巨大的张力。特首办公室已经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不过是没有特警，亦都是没有警车，为应对安全问题。特区政府已经宣布是在星期五关闭。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后将会同学生多沟通，包括包围政府总部、香港特首的官邸礼宾府、警察总部，又将会发动三罢，包括罢工、罢市、罢课，发动民间不合作运动以及是堵塞道路。这些要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被捕市民检控、追究警察滥用暴力等等。而另外，民间人权阵线亦都表示，在6月23号星期日将不会发起大型的示威游行，改为呼吁公众参加今年的七一大游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结束了对北韩的两日访问，期间他鼓励北韩着重关注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中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克服美国和北韩核谈判的僵局。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习近平说，希望是对美国停滞不前的核谈判保持耐性，同时亦都希望有关方面同北韩双向而行，采取符合各自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金正恩的讲话是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韩举行宴会之前发表，目的是加强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准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两位被北京拘留的加拿大人，此举可能会缓解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之前是作出了上述的表态。去年12月，加拿大警方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而此后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禁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以及猪肉。 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面，讨论结束两国的贸易战。特朗普表示华为可能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是否会向习近平系提及被拘禁的加拿大人的时候，特朗普说他是会的，他是会应是杜鲁多的要求，他绝对会提及这件事。他还表示这个将会尽可能地帮助加拿大。美国报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批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随后因为目前还是不了解的原因而未有付诸行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官员对此说法是不予置评。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最初是授权袭击少数伊朗的目标，譬如是雷达以及是导弹部队。华盛顿邮报随后还报道说，政府官员表示总统批准了反击行动。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说，目前还是不清楚到底是因为特朗普改变了想法，还是因为美国行政当局由于后勤或者是战略问题而改变了路线。《泰晤士报》还表示，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还可能会继续进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星期四晚间发布了紧急命令，禁止所有美国航空器运营者进入波斯湾以及亚曼湾部分地区的空域。美国海军无人机就是在这处是被伊朗击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是星期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讨论贸易问题。因为之前墨西哥成为首个批准这三个邻国之间新贸易协议的国家。星期三，墨西哥是以114票对4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美墨加协议。菲律宾前外交部长罗萨里奥在6月21日表示，他在当日在香港国际机场遭拒绝入境，以及扣留近4个小时，而且相关的官员未有解释原因。罗萨里奥持有外交护照，他批评香港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公约。罗萨里奥在今年3月曾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在南中国海犯下反人类罪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反送中示威者行动升级，围堵警察总部和政府大楼，令到政府瘫痪运作。由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四民间设定的死线之前未有回应反送中黑色大游行的四大诉求，包括明确撤回送中条例等，香港大专学界及网民在今日星期五早上就开始发动反送中行动升级。中午前，大批示威者开始分头进行武大台的流动占领。金钟政府总部对开的下角道、湾仔警察总部对开的军器厂街、告示打道以至湾仔税务大楼等政府大楼都被示威者占领和围堵出入口，导致瘫痪运作。多名示威者表示，林郑月娥不回应撤回修例，他们的流动占领等抗争亦都不会撤退。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游行行动升级，围堵警察总部和多处政府大楼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啊，张富杰你好。
是，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呢？反送中示威者瘫痪政府运作的流动占领行动目前结束了没有？最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係咁，我目前嘅位置咧就喺立法會示威區對出嘅一段天美道嘅行人路噶。咁見到咧，而家咧仲有好多嘅示威者咧，佢哋喺呢度咧整理緊一啲嘅物資啦，同埋喺度即係做緊啲垃圾分類咁嘅。咁頭先都見到有啲嘅示威者咧，佢哋即係戴上咗一啲佢哋自備嘅一啲嘅防毒面具啊、口罩啊、即係眼罩啊咁樣樣就唔知會唔會咧，就係會有進一步嘅升級或者係即係衝擊嘅行動，因為咧其實而家係圍堵喺政府總部嘅示威者咧係仍然未散去㗎，咁亦都咧睇到咧依個政府總部對出嘅一段嘅下角道嘅馬路咧，亦都咧仍然咧係被示威者佔領㗎，咁但係咧睇到咧呢度駐守嘅警員咧其實就唔多嘅，即係同6/12嘅時候去比較。有大批的防暴警察係駐守在呢個立法會對出啊，或 者是正總對出呢，其實而家呢是未見到的，但是會不會即係示威者今晚會選擇即係通宵留守啊，抑或是即係好似過往咁樣即係流動佔領幾個鐘頭就會散呢，其實就而家都係有待觀察咁樣㗎。咁而其實喺較早前呢晚上八點半嘅時候呢，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呢喺金鐘太古廣場對出嗰度呢，就係有一個悼念呢、這個即係一位反送中嘅示威者喺即係上個星期六即係墮樓身亡嘅一個慘劇咁樣。今日呢就係嗰位示威者嘅頭七嚟嘅，咁所以呢亦都即係有啲嘅悼念活動喺度進行咁樣嘅。阿張富傑嚇，
嗱，香港大專學界及網民點解要發起反送中升級行動，主要嘅訴求係啲乜嘢？
咁其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喺星期二，即係6月18號200萬人616反送中黑色大遊行之後呢，就召開咗記者會，就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社會紛爭，親身向市民係致歉㗎。但佢仍然係堅持唔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只係多次咁樣重申呢暫緩修例之後呢，喺今年七月呢一屆立法會，唔係喺下一年，喺明年七月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之後呢，只要港府唔再重啟呢個修例嘅話呢，相關嘅草案呢就會自動失效，咁即係話呢變相呢係等同撤回咁樣㗎。只不過佢係冇親口講出撤回呢兩個字，不過呢大專學界同埋多個網絡討論區嘅網民呢都唔滿意林鄭月娥嘅回應。星期三，即是6月19號公開要求林鄭月娥和香港政府在昨日，即是星期四6月20號下午5點之前回應反送中遊行示威的四大訴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動定性、撤銷有關所有控罪和追究警隊是涉嫌濫權咁樣㗎。咁由於林鄭月娥在昨日的死線之前呢都沒有回應這四大訴求，所以大專學界在星期四，即係昨日的下午6點左右開始呢已經宣布行動升級，就在今日6月21號朝頭早7點開始呢就發起不合作運動，包括呢是會聲言是會包圍政府總部啦，同埋一啲嘅即係零星嘅一啲嘅行動嘅話咧，較早前咧係未咧係公開去公布嘅，咁所以咧好多嘅行動咧都係今日咧即係突然之間發生㗎，咁樣佢哋。但是呢他們已經是號召網民呢就是在今日的七點鐘就在金鐘海富天橋和這個立法會示威區那裡集合，也都有些網民呼籲呢去到立法會、禮賓府等的地方呢進行這個所謂的全民野餐的、行動這樣的。張富傑，
星期五6月21號反送中流動佔領由幾點開始，過程是怎樣的？
係咁有好多嘅年輕人呢其實就係響應大專學界啦同埋網民嘅呼籲，網上討論區嘅呼籲，咁呢喺其實大批呢就黑衫嘅年輕人呢喺星期五嘅朝頭早七點呢就已經嚟到呢係俗稱煲底嘅立法會示威區嗰度呢係靜坐集合㗎啦。咁當其時呢即係有好幾個鐘頭呢都係和平啦，好平靜咁樣去即係坐喺度呢靜待即係更加多人咧嚟到嘅，同埋咧可能係等待緊即係網上邊即係討論區嘅一啲嘅指示嘅。咁至到咧係朝頭早11點左右咧，就有示威者咧係突然將一啲嘅水馬咧係拉出去呢、這個立法會即係呢個對出嘅即係政府總部對出嘅一段嘅下坡道嗰度咧係即係堵塞呢個行車線。咁部分戴口罩嘅示威者咧，更加係向呢個警察總部方向咧係移動。咁咧係聲言咧就係要去包圍警察總部咁樣噶，咁亦都就係不斷咧有人咧係即係嗌幫手叫唔同嘅即係叫更加多嘅示威者咧係去咧阻塞呢個下坡道嘅行車線啊咁樣樣噶，咁亦都係即係到即係堵路之後咧一度咧下坡道嘅行車線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封閉，咁後來咧就好多嘅示威者咧佢哋就喺呢個馬路上邊咧係設置路障，咁亦都咧係包圍咗呢個警察總部嘅前門同埋後門，咁咧就亦都係呢個警察總部對出嘅。 所有嘅馬路咧都係被呢、這個示威者咧係堵塞咗，甚至咧有示威者咧係爬上去警察總部嘅欄，即係鐵欄上邊咧係即係用一啲嘅物件咧係即係塗污呢個嘅即係警察總部嗰、那個閉路電視咁樣樣㗎。咁直至到傍晚嘅時候咧，甚至咧係有示威者咧係向呢個嘅警察總部咧係掟雞蛋啊咁樣樣嘅。咁佢哋咧喺呢個嘅圍堵嘅過程當中咧，係不斷咁樣高呼口號，同埋咧係要求同呢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對話嘅。咁聽下示威者高呼口號嘅即係現場實況係點樣啊？嚇！
咁參與圍堵警察總部出入口嘅示威者，點解會投身反送中運動㗎？
是咁，星期五參與圍堵警察總部，27歲化名 A 小姐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參與呢一次行動嘅訴求係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明確咁樣撤回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釋放612警民流血大衝突之後被捕嘅學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隊612當日使用過度武力對付示威者。當中有發生過咩事情，同埋要求特首林鄭月娥落台。A 小姐又表示，林鄭月娥只是多次重新暫緩修例，即是說下屆特首或者林鄭月娥餘下三年任期任何時候都有可能重推修例，令到這一條送中條例對香港人的威脅呢是沒有辦法解除的。 A 小姐又強調，她投身反送中運動是因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可能用莫須有的罪名將香港人引導去中國受審，變相將中港兩地的法制融合，令到香港人對香港的法治都會失去信心。 A 小姐又不滿林鄭月娥以去年的港女台灣被殺案作為修例的藉口，聽下 A 小姐怎樣說。
威脅就我們其實根本上就不信任中國政府，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個重點來的。本身他騎劫了台灣那宗殺人案呢，我覺得已經很不應該，因為據我的認知，一開始如果你不是有這條條例，其實可以以專案來到一次性引導那個逃犯去回台灣，但是你現在這樣其實變相是幫了個逃犯去到逃出了，因為台灣都說你有這條條例我就不會收。
A 小姐又表示，612當日她見到警方施放催淚彈，令到一些和平抗爭的示威者都無辜受傷，亦都是激發她參與星期五的升級行動。她強調會堅持到林鄭月娥回應訴求撤回修例，否則不撤不散的。張富傑，
今次的反送中運動，尤其是在今日星期五的升級流動佔領，和過去的社運模式有什麼分別呢？
是咁，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原本咧係由傳統嘅民主派同埋發起七一大遊行嘅民陣牽頭，喺三月底同埋四月底發起咗兩次反送中嘅大遊行，當時咧都有本土派嘅團體參與噶。不過咧，佢當時咧係企喺咧呢個遊行隊伍嘅最後面噶。咁而至到6月9號民陣估計嘅103萬人大遊行之後咧，就有網民喺遊行之後發起咗勇武衝擊立法會嘅行動，而後來嘅612民陣發動包圍立法會同埋三罷總集會，又有網民同時發起唔同嘅抗爭，變成和理非嘅遊行集會。加入了網民以社交網絡和手機通訊程式串連的突擊行動，有時勇武衝擊，有時又突發佔領馬路，但是不再是重演2014年雨傘運動的長期佔領街頭，和理非和勇武抗爭雙方互補分頭進行。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常務幹事陳偉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的反送中運動在6月9日之後演變成群眾自發舞大台，可以說是吸收了以往雨傘運動之後大型社會運動的經驗，亦都有賴於手機應用程式和資訊科技更加發達，形成這種香港新一代的抗爭方式。至於反送中運動之後會不會演變為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之類的長期同政府對抗的街頭運動，陳偉林就表示有待觀望的。聽下陳偉林怎樣說。
因為始終今次香港人這麼自發的抗爭模式，其實都是我們之前 六月九号之前估唔到嘅，系啦，咁所以系咯，都期待就系会唔会有更多更有效或者更新颖、更更贴近呢个时代嘅抗争模式，因为我觉得可能传统有个大台，然后死战冷，就唔好话死战冷战嘅，即系总之坚持占某啲地方嘅呢种模式，可能其实系唔奏效嘅。
星期五的升级行动，很多示威者都是学生来的，他们为什么会投身反送中运动？他们对这种没有大台的新模式的社运又有什么的看法呢？
是的，星期四晚就在立法会示威区通宵过夜，留守参与星期五升级行动，18岁和19岁的大学生何同学和黎同学同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参与反送中运动都是觉得送中条例是违反香港原有的法治原则，亦都会限制香港人的自由，对每一个香港人都是很贴身。他们希望林郑月娥永久撤回这一次的修例，而不只是暂缓，不希望送中条例将来有机会卷土重来，破坏一国两制。而何同学又表示，这一次反送中运动有和理非和勇武派分头进行，他认为香港人这一次的抗争运动可以说是世界少有的。听下何同学怎么说。
可能在全世界都没有一次的集会好像现在这样，即是没有一个带头人的，即我最喜欢是说各自为政，各自爬山，这件事是我觉得带同一个信念。
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都有参与反送中运动以及星期五的升级行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由智利移居香港差唔多六年，现年26岁嘅 Lucas， 外号智利仔，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好爱香港。如果有送中条例，佢认为等于杀咗香港嘅。听下智利仔点样讲啊？
如果有呢个送中嘅 law 咧，呢个恶法咧，就基本上你系杀咗香港嘅 ，you're killing Hong Kong。因为咧，我哋个基本法咧。如果是啊，政府可以说啊，你们还会有基本法啊，这个是，但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中国拉来，即是你有这个 right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用到呢？你是不是真的不会怕被CCP 拉你去大陆，就你可能不知道你去做哪样这样呢？那其实呢是一个illusion of freedom。
是咁，從事 IT 行業嘅智利仔又表示，佢星期五咧係專程請假，放棄咗一日嘅人工，都要參加今日嘅升級行動。佢認為反送中嘅意義大過一日嘅人工。佢又表示，參加過六月九號同埋六一二同埋六月十六號嘅百萬人同埋二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佢話相比起南美，他一生中未见过有这么和平的游行集会，令到他很感动，也都因此要参与这次的升级行动，要求当局收回612包围立法会集会的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人士和公开向示威者道歉的。听下智利仔怎么说。
你看到有段片很出名的，是香港人很多人很多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开路给那个
教
商车的走过去的。如果这个在智利或者其他南美的国家呢，有很多机会他们会烧了那个 ambulance 的，即是他们会很 angry 打烂的东西啊，打烂。喂，有个电视呢，我看到人家在 protest 的时候呢，有电视报啊林郑讲那些 speech 的，那很多人捞的，但是没人掉过石头，没人掉的东西整烂这部电视机，你明白吗？如果是智利或者南美洲或者美国呢，那人一定会打烂晒的东西。所以我更加是这么不开心，更加捞问林郑和其他政府的人说香港人有这个 organized riot 呢，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得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没有回应到星期五的反送中升级行动？警方的部署又怎样？
是咁，特首林郑月娥至到星期五晚上八点咧，都未有回应呢一次反送中嘅升级行动。而香港政府发言人就发声明表示，示威活动对多项公共服务构成影响，同埋对交通造成咗阻塞。当中有几十个999，即系呢个报警嘅求助咧，系未能够即时处理。有过百条巴士同埋小巴线咧系暂停或者改道。香港政府总部需要关闭，湾仔政府大楼、税务大楼同埋入境事务大楼里面嘅劳工处、税务局、环保处、水务处等 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政府發言人就呼籲示威人士表達意見的時候要和平理性，並且顧及其他香港市民的需要。香港政府發言人又重申，政府已經完全停止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這一屆立法會會期在明年7月結束的時候，條例草案到時就會自動失效，香港特區政府是會接受這個事實的。咁而香港警方嘅呢個部署嘅説話咧，就可能係即係比較係冷處理嘅，咁所以咧係政府總部外面咧都未見話即係雖然係有即係好多嘅警員係駐守，但係咧未有採取任何咧係即係去清場嘅行動咁樣㗎。咁而民主派嘅議員咧就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和其他的港府官員應該是出來跟示威者對話回應訴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形容現在是一個死局，林鄭月娥必須收拾這個爛攤子。他又批評香港政府以消極的態度面對示威者的衝擊，關閉各座政府大樓了事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來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已经看到中国正以全国政府的力量来恐吓并破坏台湾稳定，对台湾的胁迫和威胁亦都同样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将会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压力，包括直接协助台湾建立能力防范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薛瑞福6月19日星期三在全国亚洲研究局的一场研讨会上，就美国最近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发表主旨演说时表示，美中两国对世界的不同愿景是彼此走向长期竞争道路的原因。中国愿意接受摩擦的代价，使用军事力量追求其利益，而美国则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薛瑞福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和对台湾作为例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正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防范中国以灰色地带策略，以指未达战争程度的胁迫恐吓手法，试图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知道它的非和平方式不会成功。关于台湾，大家看到一个全政府活动在恐吓、胁迫和破坏台湾的稳定，包括外交孤立并挖走台湾外交盟友，切断旅游以施加经济压力，以干预选举企图削弱台湾民主，并以军事态势以及日渐挑衅的演习施加军事压力。大家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对台湾正在进行中的威胁和军事恐吓，不单止是破坏台湾的稳定，它亦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在回答关于美国如何协助台湾抗衡中国干预选举的问题时，薛瑞福说，如何协助台湾防范这种干预对美国而言非常重要。薛瑞福说，毫无疑问，至少在大家的想法中，中国会试图干预，他们在过去的每一次选举中都这样做。在1996年时，它的形式是导弹演习，在2000年时是朱镕基挥动着手指威胁台湾人民。薛瑞福说，他认为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的复杂手法正在不断的增强，所以美国预期这一次他们会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入侵等各种方式。这个问题的提问者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协调员吴迪，亦都是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的兒子。薛瑞福跟住話，佢從對話開始。薛瑞福就唔談太多細節，你或者有一啲家庭關係可以講俾佢聽你嘅更多。跟住係將呢一方面嘅專家聚集喺一齊，然後視需要，美國直接做出貢獻，提供台灣協助建立應對呢一個情況嘅能力。台湾政府正在尽全力防范中国对明年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干预。星期三，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加重对意图危害国家安全、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者的处罚。 完成被称为国安三法的国家安全法、刑法以及国家机构保密法修正工作后，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个为台湾建立了三道防护网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蔡英文星期四在他面书上说，过去一段时间，来自境外的手或通过制造错假信息在网络媒体上散播，制造台湾内部矛盾对立，或者是以各种的方式控制媒体，操弄舆论，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除了网络和媒体外，各种统战渗透更加是无孔不入。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国际特赦组织确认香港警方在6月12日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分的武力。中国在南中国海首次部署歼十战机，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开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发表报告，指专家团队通过检视多段经过核实的媒体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载的视频，确认香港警方在处理612港人抗议的时候，以少数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为藉口，向和平的示威者使用不必要以及是过度的武力，包括不合法使用橡胶子弹以及是催泪弹，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是国际人权标准。报告表示，数以万计的示威者6月12号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示威，抗议港府是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案，警方则是使用了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胡椒喷雾以及警棍驱散和平示威者。国际特赦表示，这些所谓的较少致命的武器通常被分类为是人群管理工具，但是仍可以对抗议者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是死亡，所以不应该向和平示威者使用，仅仅是应用于参与暴力行动的人士。报告表示，专家确认了14个不同的612抗议场景的显示，警方当日殴打已经是被制服的示威者，不合法使用警棍，向示威者头部发射橡胶子弹，向被困的示威者发放多枚的催泪弹，并且对记者以及救护员采取限制措施。国际特赦呼吁香港政府不要再次对和平示威者滥用暴力，确保香港人可以合法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并且要求港府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确保涉事的警员受到纪律处分以及法律制裁。根据报道，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声称的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面部署了歼十战斗机，亦都是2017年后中国主战飞机再次亮相永兴岛。媒体因此认为，这个是中国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前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及英国的《每日邮报》在6月20号公布了两张以色列情报公司国际卫星图像在星期三拍摄到的照片，显示四架歼十战机并排停在永兴岛军用机场上面。报道因此指出，这个是中国歼十战机首次在南中国海内的岛屿上面部署。而据报道，就在一年多以前，中国空军派出轰六型远程轰炸机首次降落在永兴岛上面执行训练任务。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歼十一战机2017年首次部署在永兴岛上面，而且几乎实现了行运对抗岛上面的湿度和高温。两艘加拿大军舰这个星期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个是孟晚舟事件导致渥太华以及北京关系紧张以来，加拿大军舰首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类似的航行。加拿大国防部以及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公室亦都证实了这次的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并且确认两艘军舰分别是里贾纳号、护卫舰以及是阿斯特里克斯号的补给舰。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两艘军舰刚刚完成对越南金兰湾的访问，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加强加拿大和地区伙伴的国防以及是安全关系。之后，这两艘军舰要前往东北亚的一个未有具名的目的地，以帮助实施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三亦都发表声明，话声称这两艘的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行使航行自由。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2019年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国被列入是人口贩运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和沙特、古巴、北韩等国家一同被列为是第三级，而香港则是被列为是第二级。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并未有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亦都并未有作出任何显著努力来改变这个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一些政府允许人口贩运者猖獗，其他政府本身亦都是人口贩运者。他还说，在中国当局在关押营运里面拘留了100多万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很多人被迫生产服装、地毡、清洁用品以及是其他在国内销售的商品。联合国独立人权调查员6月21日表示，中国不应该将最近几个月以来拘捕的不断增加的北韩逃跑者遣返北韩，因为他们是会面临严重的惩罚。路透社说，他的家人以及活动人士团体都透露，中国在自4月中旬开始全国范围严厉的搜捕当中，拘捕至少30名的北韩逃跑者，外界称为是脱北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学界抗议者包围警察总部。香港学界的不合作运动星期五重点包围警察总部，其他社会团体予以关注支持的同时，希望学生的抗议行动不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21日上午7时，香港大专学界发动的全面不合作运动启动，学生抗议者整个上午陆续去到立法会示威区集结。中午过后，香港警察总部逐渐成为第一日的抗议重点，警察总部围墙周围到处都是抗议者，而且显以学生为主体，他们不断高呼黑警无耻等口号。这次行动的领导人黄之锋在警察总部现场发表讲话，要求与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对话。警察总部门前的警察打到身穿普通警服，双手放在一个小型护心盾牌后面，现场并没有手持大盾牌和警棍、头戴钢盔的特警出现。下午三点半之后，有救护车驶入警察总部前的抗议区，显然有人因为酷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急救，在场抗议者为救护车进出主动让路。下午最热的时段，有急救人员主动向抗议者分发避暑降温物品，还有人员不断向人群喷洒雾状消毒剂。香港学界目前的不合作行动之前，香港六所大学学生会6月19日声明，要求港府20号下午5点之前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并且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暴力。如果上述诉求得不到满足，会将抗争行动升级。报道又说，大专学界621启动的全面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包围政府总部，为了防止意外，政府总部星期五已经关闭。除此之外，行动还包括包围立法会、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以及警察总部。罢工、罢市、罢课亦都是行动的选项，甚至可能包围阻塞铁路和隧道等。一般认为行动升级将会随形势发展而定。星期五包围警察总部的行动或者是机动安排的。报道又说，由于这场行动的自发成分很大，有抗议者星期五还出现在高等法院、香港入境处办公大楼等地。明报说，政府税务大楼被抗议者封锁，立法会示威区附近道路星期五午后被阻塞，抗议者在路上用金属围栏、工程塑料隔离墙等物品扣足起防线，那里再现前不久69事件和612事件过程之中的景象。如果当局出动清场清路，对峙格局随即形成，不过目前警方人员尚未出现。星期五早上7点前后，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来到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只要学生一直保持和平的态度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保持现时运动最大的张力，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渠道跟香港学生说，他们要保持一种不流血不被捕的状态。无论怎样说，目前比政府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胡志伟又说，必要时民主党会出面充当学生和政府之间的斡旋人。另外星期五整个上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不断轮流出来 了解抗议者的现场的动态。民阵主要领导人亦都现身立法会抗议现场，显然支持学生抗议活动的同时，密切关注现场动态。上午在立法会示威区，有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罢工形式前来参加抗议活动的职员。在学生群体里面，梁同学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他们前几天做的行动，100万人、200万人，但是林郑月娥完全并没有理会，今天她是要出来。虽然她知道这次可能行动的作用不是那么大，但是也都要出来，这些是对她们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抗争。报道又说，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希望有机会和青年人沟通。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对修订逃犯条例所做工作不足而引起的纷争惋惜难过。《苹果日报》说，为应对学生升级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局部署5000警力待命，而且替代增援部队亦都已经部署，以应对可能的长期对峙。不过《明报》援引警方人士的话说，如果没有冲击政府总部或者袭警的情况，就不会用武，对于抗议者占据道路亦都不会即时清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过去两个礼拜，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条例市民抗议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至今未对此公开表态。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表示，香港抗议使到习近平面临两难的困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洛德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是近年来专制政府活跃时期争取民主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香港的示威游行亦都是习近平的主要头痛问题。洛德说，如果习近平退缩，他会显得虚弱，他已经有一些反对者不喜欢他做终身主席并控制一切，他们可能会利用香港问题，虽然中国政局不透明，因此他必须显得强势，但是如果习近平下令镇压，在大规模抗议之中强推引渡提案，他将进一步疏离台湾人民，他们已经对一国两制反感，他亦都会威胁到香港作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习近平面临一个非常困扰的两难境地。而之前强推逃犯条例修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爆发大规模抗议之后一改强硬姿态，两度召开记者会道歉。他的道歉虽然使局势暂时缓和，但是有消息称，香港大学学界已经提出升级抗争，要求香港回应四项诉求，撤回引渡提案，收回暴动定性，撤销所有控罪和追究警员的滥权。一直观察香港局势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人愿意对指导处理过去两个星期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公众预计特首林郑月娥必须下台，但可能不会立即下台，虽然他们也没办法确定，因为他们不知道香港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特首林郑月娥犯下错误和北京领导人提出要求之间，通常需要几个月的体面间隔时间，但是谁来替代这一位特首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孔杰荣说，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危机并没有结束。有人认为虽然中共会放弃引渡法提案，但为保存面子，只是说暂停，没有说撤销。但是其他的人认为，中共其实没有放弃，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到形势冷却下来，然后再恢复努力通过这条的条例，或者会做一些修改。但孔杰荣认为，这个引渡法提案已经寿终正寝，因为香港形势非常严峻，这个是一个保留面子的姿态，说他们没有撤提案。但孔杰荣认为可能的情况是，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但是不确定，这个条例已经没有机会了。孔杰荣表示，虽然很难判断对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引发的危机，北京和香港谁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他认为这个冲突实质是北京限制自由、香港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大家看到了，是北京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努力，对目的在保障香港人民高度自治的条款作出最狭隘限制和专制性解释， 结果是香港人不断的寻求扩大自治权，确保基本法和中央联合声明之下的相对自由。这个导致了和中国政府的冲突，而过去十几日是最大的冲突，他走得并不顺利。如果北京领导层试图继续进一步限制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会反抗，因为他们知道2047年即28年后，他们不知道会得到些什么，香港会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例如另外一个上海，还是另一个广州。很多人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开始考虑未来，并想知道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他们的仔女的命运会怎样。因此香港仍将是东西方的一个战场。孔杰荣说，这一次危机是自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对所有与香港有关的事情和香港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它已经对香港年轻人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对地方和国际商务界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它当然对其声誉是个巨大倒退。孔杰荣说，他认为很多年轻人会决定离开香港，还有很多人会决定他们无处可走，还是要留下来作更艰巨的斗争，来阻止香港人的自由被进一步限制。但孔杰荣说，最终北京居于强势地位，如果抗议行动比以往更激烈，他会使用武力予以镇压，但是那个对大陆将是更严重的灾难，那个是自1989年6月4号镇压以来他一直想掩盖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不能够掩盖于世界并被遗忘。孔杰荣认为，现在北京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但香港人民亦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不过这个可能有利于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会从中获利，多数在东南亚有商务的富裕中国人会考虑新加坡。台湾虽然极为担忧香港的未来，但目前他们在商业上和人员流动中得益，东京亦都会得益。但孔杰荣又表示，如果香港的局势就此平静下来，这样很明显公众已经打败了这一种限制他们自由的企图。然后由于健忘症是强大的力量，很多人将决定进一步与香港合作，并希望情况不会更坏。有些人甚至认为事情可能会好一些，或者会导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策出现温和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瑞典一个智库说，2018年全球有核国家重新关注核威胁力的战略重要性。报告说，中国继续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而美国和俄罗斯则致力各自核武库的现代化。报告说，这样令人担忧发展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综合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8号星期一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说全球九大拥核国家有些正在研发新式核武器，有些在将现存的核武库现代化。报告引述和平研究所管理委员会主席杨埃利亚森的话，对核威慑力和核能力的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关注是令人担忧的趋势。报告说，全球目前有14465件核武器，为下面这九个国家所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北韩。其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占据了92%。报告说，中国继续在将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现代化，同时亦慢慢扩大自己的核武库。根据报告，中国目前拥有280个核弹头，比2017年多出10枚。根据报告，美国和俄罗斯2018年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2017年相比都有所下降，其中美国是6450枚，而俄罗斯是6850枚。但是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目前都有将自己的核武库现代化的长期项目。美国国防部今年2月发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报告希望政府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供核威慑力。 報告仲特別提到了北韓的核武器。報告說2017年北韓發展核武器能力和測試，包括熱核武器方面取得技術上的進展。報告說在測試遠程彈道導彈方面，北韓亦展示了迅猛的進展。報告說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研發新的陸基、海基和空中導彈發射能力的同時，亦增加核武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負責財軍、軍控和不擴散項目的高級研究員香農海爾在報告中說，即使在2017年國際社會對核財軍展示了明顯的興趣，但是現在有核國家的核武器現代化項目顯示，真正的核財軍將是一個遙遠的目標。2017年122个联合国会员国在一份协议中承诺不生产或者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及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速通过难民法，让有意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可以安心来到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万丽星期四在立法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近来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的反送中游行，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下去，台湾很可能将成为香港人的避风港。
在他们的就是说那个领域里面呢，很可能如果有继续的要被破坏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先到台湾来。
陈万丽说，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很可能如果继续被迫害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唯一地方就是先来到台湾，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而且也都愿意实行人权的地方。陈万丽还说，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受到国际肯定，也都凸显了台湾与中国的不同，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或者是相关法律，使需要的香港朋友可以安心来到台湾。台湾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及立法委员星期四举行一场名为世界难民日，台湾应尽速通过难民法的记者会，并邀请相关人士提出建言。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指出，2005年台湾立法院已经有难民法草案，2008年被列为优先法案，2016年在内政委员会一读通过，但是2019年的今日却原地踏步，没有进展。邱依玲还谈到，事实上台湾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人士，但是由于没有难民法，一些个案遭到遣返，包括2014年的6位叙利亚富德族人士及2019年的2位伊朗人士，此举已经违反了国际法的不遣返原则。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王稿立进一步指出，台湾已经将联合国两公约国内法化，行政院去年亦都通过了禁止酷刑施行法，所以任何人来到台湾都不应该被遣返回到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周宇修在会上还表示，台湾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通过难民法，主要是考量到国家安全以及没有急迫性，但是事实上这两个理由并没有说服力。
你与其的去说我们不要有法律，倒不如说有一部法律可以很公开透明的把相关的程序都讲得很清楚。
周宇修说，你与其说他们不要有法律，倒不如说有一部法律可以很公开透明地将相关的程序都讲得很清楚，你才能够真的说在难民审核的时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机制，而不是用一种恩赐的方式。周宇修还指出，台湾目前处理难民的方式并不似是要跟国际接轨。此外，难民人数的多寡亦都不应该成为立法的障碍，因为相关法律的精神就是自由、民主、宽容与平等。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还谈到，其实通过难民法并不难，重点是台湾人是否准备好，大家是否愿意打开心胸拥抱这些的难民，不是以过去隔离的方式来面对，而是使他们能够融入台湾的社会。游美女委员还说，难民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 事实上，难民亦都可能是专业人士，只因为宗教、政治、战争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迫使他们没办法继续留在自己的国家。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会与社会委员会主委林仁谦认为，通过难民化将是进步价值的展现，台湾不需要考虑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此外，包括达赖喇嘛以及叶比亚女士都应该受邀来台访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
了，到时见啦。
1980年，流亡印度近21年的达赖喇嘛派了一个代表团返回西藏考察，令代表团成员感到震撼的不是共产党统治之下藏人的苦难，还有青藏高原上不同寻常的肃静，昔日成群的野鹿野马都不见了，就连飞鸟也都几乎无迹可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世纪50年代，共产党率领的军队进入西藏后，开荒种地，采伐森林，挖掘矿产，几十年的人为破坏令到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脆弱得不堪一击。同样的事情今日仲在当地上演。流亡藏人创办的媒体西藏之声近日报道说，地方政府以耕种农作物为理由，强行霸占了西藏拉萨尼木县朗堆村60多户村民的5000多亩草场，结果是耕田计划没成功，草场亦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当地上千头牲畜没草食，活活饿死。当地村民说，从2016年起，地方官员同商人勾结，下令牧民搬迁，强行要在海拔5300多米的草场上推草还田。官员方称稻田在一年之内可以收割3次，但是至今没有长出一粒稻。一位村民说，他们的草场被强行霸占之后，他们要求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政府官员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土地，你们没有讲话的权利。2006年，中国政府启动西藏牧民安居工程，官方媒体说这项于2013年底圆满收官的项目，令230万农牧民圆了新屋梦。很多藏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西藏独立导演顿珠旺清在纪录片《不再恐惧》中记录了一位藏人的心声。他说，中国人说西藏人住在山上，运输不方便，生活艰难，小孩子上学会更艰难，但是这个是他们一套说辞。他说，中国政府从不讲出真实原因，他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想获得这个资源，于是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西藏人，就好像哄小孩子一样叫他们搬迁。加拿大记者兼自由撰稿人迈克尔·巴克利在《消融的西藏》一书中说，中国政府正在以史诗般的规模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他对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说，中共撕毁了与这些人签订的合同，对他们说，你们的30年租约现在一文不值，赶快离开，搬到那些房屋去。巴克利说，为了更容易的掠夺土地，当局还宣布了一些地方为国家公园。他说，这个是你见过最差的洗绿方式。他们宣布了一个地方为自然保护区，告诉西藏牧民知，他们在自然保护区里面必须离开，等这些人搬走之后，政府等一小段时间，然后采矿公司突然涌入，将同一片土地搞到天翻地覆。巴克利仲话，为了使牧民定居工程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汉人发明了食牦牛肉，将牦牛送入屠宰场，牧民没了牦牛，他们就无法生存。巴克利说，他们哪个都不是，好像是自己家园里面的难民。拉萨尼木县朗堆村的村民亦说，他们是一群牧民，没什么文化和知识，世世代代靠着游牧来维持生计，但是现在他们的生计已经无可挽回的被完全剥夺，而他们对未来全新陌生的生活方式，尤其在寻找游牧以外的经济收入等方面，没有任何概念。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报道说，近年来拉萨尼木县目前正在大力发展养鸡产业，带领当地人脱贫。 上个星期，藏人行政中央司正洛桑森格在加拿大参议院人权与外交事务以及国际贸易委员会演讲时候说，西藏是世界上环境战略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过去50年来，广泛的环境破坏导致水土流失、野生动物灭绝，肆意采矿和倾倒核废料，严重影响了青藏高原的环境和周边国家的环境。6月18号星期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在人权理事会第38届会议上说，中国持续拒绝联合国人员自由访问西藏与新疆的权利，两地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